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，这个可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战场上都合成一流。那最后呢，他们一同追赶他们的敌人。那这时候西西家呢，后来就到了那个基顺河，结果没有想到基顺河的水涨起来。基顺河一涨啊，那个地方那个平原的泥巴呢，是就是火山丢出来那种的泥土。那这种泥土最怕是水，一有水以后，它就变成泥泞的地方，变成沼泽之地。那么这就像大家开坦克车，如果你陷到泥巴里面或者陷到雪里面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900辆的坦克车、铁车也好，完全陷在泥巴里面，最后西西拉一定要赤脚逃走的，然后逃到这个雅玉帐篷，结果呢，他就阵亡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要记得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胜仗了？天干预了，因为在神儿女的合一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了，为着要打这个胜仗，神现在从天上开始工作。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，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，我们回到四世纪第五章，现在你看第19节哈，敌人讲到敌人，君王都来征战，这个君王是多数的，那是指做迦南的那些君王说的。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银钱。20节，星宿从天上征战，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星际大战。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从西轨道攻击西西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呢，这个战争重要到一个地步，天不能够静默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神不惜来个星际大战，就是说神就在那个星球轨道上，他做了一些气象上的变化。那这个变化非常可能，我们不知道，非常可能呢，就像月亮一样，月亮你知道，神只要让它把它再稍微调整一下，他就叫那个地方成为一片的泥泞，然后900辆车子全部陷下去了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打了胜仗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够自夸。现在你看见神到了用的女士式的地步，换一句话说，神用最软弱的两个器皿，把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终于把他们打败了。弟兄姊妹，为着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我们永远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。敌人包围你的时候，就是希望你下来，你只要下来，他有办法制服你。但如果你守住属天的地位，肉体一点的地位，一点的办法也没有。从前呢，有一个驾驶的，他们驾着飞机，忽然发现飞机里面有老鼠，那个是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就把飞机往上飞，飞到一定的高度，老鼠就窒息，就死亡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如果我们要制止我们地上的肉体，我们一定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。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你让我们能隐藏在主的里面，你好像把飞机飞得越高越高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肉体就致死了。那肉体不光是带着邪气去要我们犯罪，肉体也要分裂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一次哈米吉顿战争是第一次的战争，以色列完全得胜，所以他们就挣脱了迦南的控制，不再是受他们的辖制，他们做王了。那弟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合而为一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次的战争，第二次是基甸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神如果要打胜仗的话，他需要寻找得胜者。所有害怕的、怕死的可以退去，所有那些跪下来喝水的，他们没有被选上，因为他们跪下来就是他们渴得不得，他们只顾喝水。那么捧着水舔的，他们是一面喝一面看前线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在战场上，所以这些人是惊醒的人。那么同时有一个可能，那么这些人跪的人呢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因为他们拜巴利的时候就是跪着的，所以这是他们平常的习惯，到了之后的不知不觉就显出来，这些人不能打仗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最后神用300个勇士，基甸的勇士 我想详细的我们不说，我们知道最后终于呢把135,000的敌人把他完全打垮了。圣经说这些敌人来像蝗虫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哈米基督人战争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东方的马兵呢就有20,000人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以色列有500,000的军队的话，那个比例就是1:450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这个基甸怎么打胜仗，到了最后哈米基督顿，最后基督怎样能够率领以色列人跨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详细去说，没有详细仔细去说它，但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就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是得胜者，神的旨意是借着得胜者带进来的。300人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再夸我们的人数，我们不能说是我们的手打了胜仗，我们要说是神向我们打了这个美好的胜仗。所以感谢主，果然最后你记得吗，这个基甸和300人打了胜仗，他们是追赶，追赶的时候他们叫以法莲一同去追赶，然后以法莲不就得了2人的首级吗，就得2个王的首级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和基甸绊脚石，为什么当初你们不叫我们参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段故事，其实那一次啊，连为什么他们从基列山回去，你觉得稀奇不稀，他们根本那个时候在耶斯列平原，在哈米基顿，但是等于说有的人要从基列山回去。所以可见呢，上一次学了功课以后，这一次流变他们愿意参战，但是还有一些什么呢，还有一些就可能加德有人愿意参战，他们都从基列山那边过来的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都是怕死的，他们是不好意思。上一次神借着底波拉的歌来责备他们，现在他们良心做责备，他们就来了，他们说我们来吧，但是神说你们从基列山回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为着属灵的征战，神整个的旨意是借着得胜者带进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征战，得胜者是为着全体以色列人征战。所以等到以法莲吃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，你知道基甸怎么回答？我想基甸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的美。基甸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”你看，结果你看，神已经把米甸2个首领都交在你们手里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基甸他看见说，如果我们打胜仗，不是我们打胜仗，是我们代表全体打胜，所有的好处是全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当整个神的教会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维持神的得胜，我们站在神这一边，我们做个得胜者。但这个并不是说别人不行我们行，不是。今天如果你得胜的话，那个果子是要归给全教会的，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次很多人救灾，一面救灾不错，他没有说耶稣爱你，他说某某某某单位关怀你，在你照相的时候他把那个旗子摆在那里啊，你知道说这是基督团体里面某一个团体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说我们是刀位，他们说我们是教会，别人说不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去为真的做赈灾的工作的话，那么你给人看见的是耶稣爱你，你给人看见的是大家都爱你，不是只有这一帮人来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所高举的是我们这个团体呢，我们所高举的还是主自己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很严肃的考验。这一次我们知道很多人到普里到东市的确帮助了他们，但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照片，在这个照片上面你看见说不是耶稣爱你，是某某团体关心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见证吗？这不是见证，这是趁着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来做我们的广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只想到主，只有主的名字被高举，如果这些人蒙恩得救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问说他归给谁，你不要说他哪里聚会， 弟兄姊妹，如果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到这里聚会，那里聚会，整个教会都得到帮助。你得胜了，全教会得到益处，这个叫做得胜者。感谢主，这是第二次的哈梅基顿感觉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不错，神是用少数的人来做见证，没有错，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不是要标榜他们自己，不是要高举他们自己，他们是为着全体征战，结果把征战所有的果子都归给整个神的百姓，这个才叫做得胜者。所以第二次世界，第二次哈梅基顿战争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原则。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荣耀的，那我们没有时间，我很快点一下这个。第三次我们知道，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和非利士人他们在哈梅基顿相遇。我想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，就在隐多尔的时候，神没有向扫罗显现，没有话，乌灵也不说话，神也不见着梦来对他说话，神根本就完全一放，根本完全就撇弃扫罗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隐多尔去找了个销鬼的夫人，他希望能把撒母耳招上来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那个妇人还没有招撒母耳就上来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那个妇人把他招上来，是还没有招，你读你的圣经，还没有招他就上来了。所以可见是神迹，那个上来的真的是撒母耳。结果撒母耳就责备这个扫罗，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到底能不能打胜仗。结果撒母耳对他怎么说呢，他说神已经对你说话了，你从来不听他的话，所以呢明天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儿子都要到我这里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据这个预言，他们不只要打败仗，而且要死在基利波山上。我们这个后来果然是应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说这个故事，那不是个比喻，是个真实的故事。拉撒路和才子死了以后，拉撒路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么我们知道财主是在火焰，那么他后来很痛苦，他就跟拉撒路，就跟亚伯拉罕说，好不好让拉撒路打回去打发人呢，告诉回去告诉我的家人，免得他们也来这里受苦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好像被烧，他的魂能够回去的话，那么多好呢。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，他们已经有摩西的子民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的话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他就是有人回去他们也不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可能回去。让我们记得，以撒母耳那一次是唯一的例外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重生那个原则，就是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交鬼把人交上来，因为什么？神的话已经在这里了。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做这种得罪神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你所有明白神的旨意都在神的话里，但你根本不听嘛，你根本不要听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吧，亚伯拉罕说不必要，不需要，回去也没有用。意思就是说，根据神的旨意，在正常的情形底下，你不可能招出来，那个所有那个招出来都不是真的，这是很肯定的。但那次撒母耳被招回来，因为。结果撒母耳对他怎么说，问题在乎你根本没有顺服主的话，话已经在这里了嘛，圣经也在这里，根本没有顺服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在第三次哈梅基顿战争里面，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，就是你看见说这个扫罗怎样纵容亚玛力，纵容他的肉体，怎样不肯顺服神的话，神的话已经在这里了，结果呢他还试着希望能够招来，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是完全得罪神的。所以神说明天你和你的儿子就到这里来，是到第二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他和他的儿子就扑倒在刀上，就死在基利波山上。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悲剧。那这个悲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，就是扫罗他的头被割下来以后，就到了非利士人的第五个城里面去展览，到处去展览， 而他的身体在哪里？身体就在靠近这个约旦河，有一个城叫做伯山，就在伯山城门上，把扫罗的身体把他钉在那个城墙上面。这是什么故事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头和身体是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哈米基多顿那个迦南的目的就是要叫头跟身体分开，要叫以色列完全分开，叫他们不能合一。